在月色中轻吟一曲婉转，在星空下流淌一行温柔，风起云淡，月明星稀，让我们回归最初的留白，回归原始的港湾。心灵港湾，西雅图中文电台与您的心灵之约。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AM 1150美国西雅图中文电台，我是主播思墨，在周末的晚上用声音陪伴各位。这周过得好吗？时间一晃而过，看到窗外的树枝已经开始长出了绿油油的叶子，就觉得现在已经是夏天了，已经过了春天那个万物复苏的时候了。其实这段时间在国内有一些不大不小的变化，比如说因为新冠疫情的再一次席卷而来，很多时候我们都发现时间变慢了，我们的事情变少了，见的人好像也没有那么多了，好像一切回为最开始的那种很平静很初始的阶段。前两天还看到一个朋友在朋友圈里发说，之前到北京来觉得踌躇满志，觉得一定要大展拳脚做一番事业，可是到现在呢，疫情反反复复，他觉得说回老家也不错，也许自己没有那么多的雄心壮志，只不过也愿意甘愿做一个平凡人而已。所以我在想，这个疫情对我们很多人来说都造成了很多的影响，甚至有很多朋友没有办法回到国内和他们的家人团聚，有些我们的朋友也真的是很久很久没有见面了。世界上好像从来都没有那种百分之百确定的事情，好像也没有说百分之百能够让自己能够安稳下来的一个理由或契机，因为这个时候总有一些不确定因素或者是不可抗力在围绕在我们身边，就变得让很多事情特别被动。一开始觉得说今年2022年了，应该是有一个很好很崭新的一个新的气象，但是仔细翻看日历，已经到了5月中旬了，好像很多事情刚开了一个头又没有了下文。不知道正在收听节目的你是否在你的今年的规划当中迈进了几个大步呢？又或者是原地踏步，甚至可能有微微的倒退。但是我想说的是，我们唯一要做的就是调整好自己的心态，不要太过于焦虑，因为人生好像就不一定是一个一条非常非常笔直的直线，它总是弯弯曲曲，或者是有起有落。那也许我经常会自己告诉自己说，就算现在很多事情停滞，或者是很多想法没有办法落地，但也没有关系，因为可能现在这个时间这个阶段是冥冥之中告诉我们都应该放慢脚步，稍微停下来，不一定要那么的去像以前一样去急功近利啊，或者是去按部就班的去做那些很日常的工作。也许此时此刻我们居家，然后有些朋友被隔离，或者是在西雅图的朋友们可能觉得说好像疫情对我们来讲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影响了，就是我们身处在不同的阶段，我们就要保持在这个阶段当下最英勇的一些积极的态度。所以今天很想和各位聊一聊如何能够在这种看上去很平淡的或者甚至是有一些难过的日子当中去寻找一些比较容易让自己快乐的事情。其实之前我有和大家分享过如何过好每一天，或者是及时行乐，过好当下等等等等，但是我发现也许在这个时候想要活在当下也是一个很难的命题，因为外界的因素实在是太多太多了。可是我今天发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或者是说有一个通过自己就能够开始改变的一个很好的方法，就是学会幽默。 有些时候说到幽默吧，大家会觉得说，哎呀，不就是偶尔讲个笑话逗别人笑一笑啊，或者是自己没事儿啊，悠自己一默啊，自嘲啊，或者自黑啊，等等等等。其实我觉得并不是单单的让自己就是好像被逗乐了一下，或者是把别人逗乐了一下。我觉得我身边我爸就是一个特别特别善于幽默的人，他可能会在一个很冷场的时候，突然间就自己开始会讲一些有的没的的一些，接了一些小的一些小小话儿吧。我们说就是找一点小乐子。其实我觉得有很多人就会觉得说，自己在生活当中是一个不怎么有幽默感的人，或者是不怎么有趣的人，觉得自己就是过一种很按部就班的生活，然后每天都是肉眼可见的，去做规定动作。但是，我就觉得有些时候我们可以尝试一些幽默的方法，或者是想办法做一个有趣的人。如果你特别羡慕那种讲话很风趣的，或者是时常蹦出一些很幽默的言论的，引起别人捧腹大笑的人的话，我觉得你可能会第一反应就会觉得说这样的人很容易让别人亲近，或者是很有魅力。前两天我在电视上看了一个综艺，哎，我真的就觉得像贾玲啊、沈腾这样子的人就会觉得很好玩，他就是在不经意间就会接上那些有意思的话，或者是说，一些让你觉得说，很跳脱的，或者是很一下子击中你的那些有意思的东西。就比如说，我们会觉得有很多东西没有那么有价值，但却很好笑。就比如说，像我刚刚提到，就是看一些综艺，你要是再看第二遍，你可能觉得，哎，也还好啦。但是你当下看的时候，你还是会会心一笑，对吧？所以就是，相信每个人身边一定会有或多或少这样的朋友，或者是，这样的家人，特别惹人喜欢啊，也是让人觉得说是人群中非常亮眼的存在。其实我觉得，不用太过于眼巴巴的羡慕别人，我觉得幽默这两个字是可以后天形成的，特别是我觉得它是一项可以练习的技能。那么首先呢，我们先了解一下幽默的人有哪些特征？首先呢，幽默呢其实可以表现为不同的形式啊。有些人可能善于讲笑话，有些人善于接梗，有些人善于自嘲，这都是一些幽默的表现形式。但是我觉得幽默其实总体上来讲，它是具备了三种特征。第一种特征呢，就是他们的性格可能比较外向，更乐于去逗笑别人。因为其实，在性格的角度上来说呢，拥有性格外向的、亲和力强的，或者是对新鲜的体验啊持开放态度的人，都特别的，会更加容易幽默吧。他们这种性格的特质呢，比较体现于他们很热情啊，有着很好的同情心，或者是往往有着很开放积极的态度，也能够接受比较多元化的一些场景或者是信息，他们更愿意用积极的心态或者是幽默的方式去逗笑别人，比如说就是分享一些有意思的笑话呀，或者是有趣的故事等等等等，他们觉得这是一种很好的与别人交流的过程。这个其实有一个之前我可能也跟大家分享过，就是在一些演讲当中，可能一个开场带有一点小故事性的幽默感的东西，这样的内容会更容易拉近你与观众之间的一些交流感。我觉得这种方式其实都是可以运用在我们的工作和学习当中的。我印象还非常深刻，我之前在做一次演讲的时候，我前面有一个演讲者，他的开场就非常非常的有意思，到现在我可能都不记得他后面讲了什么内容了，但我就记得他的开场，就是用一段小的笑话加上他一个自嘲的方式介绍了自己的名字，然后呢，后来呢就是让很多人捧腹大笑，但同时也记住了他的名字，所以我觉得这种方法可能会，在某些场合还甚至是一种很有效的社交手段。其次呢，幽默的人还有一种特征就是他们的幸福感会比较高，幸福感越高的人呢越容易说废话， 那当一个人越能够感到幸福快乐，他就越容易说出一些有幽默感的废话，向大家传递快乐，并且他们也会在分享快乐的过程当中感觉更加的幸福。其实有研究表明啊，精通于废话文学和幸福感其实是互相有关联的。比如说有一个人，他经常90%以上都说的是废话，呵呵，那么这个人很有可能是更容易开心和幸福的。相反，如果这个人说的废话比重不足50%，那么这个人也许有些时候可能会比较难以体会到快乐。也就是说，幸福感越高的人越容易说废话，而且在精通说废话文学的这个途中会变得更加的幽默。所以说，废话不要嫌多，有些时候呢，它也是一种幽默的表达。第三，就是不压抑自己的情感的人会更喜欢使用反讽。什么叫反讽呢？就是可能就像我们说的自黑吧，它其实是通过一种反转的特点，将这种戏剧化的情绪达到一种极致的感觉，而且彻底是打破了人们的预期，来逗笑别人。其实呢，在研究表明里边，就是说越不容易压抑自己情感的人使用反讽的可能性就越高。也就是说，反讽更有点像是一点点风险性的幽默，它可能听上去有点阴阳怪气儿，但是有一些场合用这种方式来表达有趣，或者是来化解一些尴尬的情况，它其实真的是非常非常有效的。因为只有对自己的情感坦诚直率的人，才敢于使用反讽，既表达了自己的真实的感受，又展现出了自身的幽默。看到这儿，有些可能朋友会觉得说了，哎呀，是不是我这三点特征我都没有？我既不爱说废话，我又不怎么喜欢自黑自嘲，而且我又觉得我又不是一个特别特别外向的人，我是不是就不是一个幽默的人呢？其实也并不是。刚刚我提到啊，就是幽默它是一种可以后天养成的技能，它这种技能不是说让你改变你的性格，从内向变成外向，或者是从一个特别特别严谨的人变成一个好像很喜欢讲废话的话痨。其实我们把幽默看作一项是重要的人际技能的话呢，你就会发现它其实是可以通过一些方法论去得到的。比如我们都知道啊，有趣的人之所以能够吸引到大家，它不仅仅体现于它好像是展现了一种人格魅力，更是因为这种幽默的背后它有一种巨大的功能性，它是人际关系当中的一种粘合剂，能够帮助人们在不同的场景下与人们更好的沟通和相处。首先呢，第一个它的好处就是能够迅速的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保持一个好相处的一种初印象。我们在和很多人见面的时候，比如说认识一群新的朋友，或者是入职一家新的公司，或者是站在台上和别人做一场演讲，面对新的观众，其实幽默感都是可以帮助我们迅速拉近与他人的距离，留下一个好相处的印象。其实可能只是在自我介绍当中加了一点点的梗，或者是不经意的冒出了一句玩笑话，这样的幽默都会让别人觉得你特别的容易平易近人，提高印象分。同时呢，未来也可以为了今后的更多频繁的交往打下一个基础。甚至我到现在都还记得有一个朋友在第一次见面的时候给我们讲了一个特别好玩的事儿。到现在我们成为很亲密的朋友之后，我们偶尔还会说，哎，当时你说了一个什么什么，我到现在还记得。这个真的是非常了不起的一种让别人加强对你的认知的一种技能。第二个呢，就是有效的缓解尴尬的气氛。幽默它其实有一种功能，就是可以缓解在一些不熟络的情况下所产生的沉默或者是尴尬。比如说从来没有见过的两个人第一次相亲啊，或者是在茶水间里面遇到了一个并不怎么熟悉的同事啊，这些时候我们都可能都是先开启了一段尬聊，然后发现慢慢的，哎呀，越来越聊不下去，就陷入了一种沉默。而这个时候如果有人会比较适当的说一句幽默的话的话，我觉得引起大家的开心的大笑啊，或者是这种很积极的反馈，我觉得都是有助于打破我们一些尴尬的氛围的。另外呢，还有一种比较尴尬的场景，就是当对方问到了一些我们不愿意回答的一些问题的时候，我们也可以使用 一些开玩笑的方法作为一种礼貌的回绝。其实看上去我们好像是有所回应，但实则也是婉转的表达了我们的拒绝。就是东北人或者是好像是四川人啊，都有一种方言叫做打哈哈。打哈哈就是好像是那种打了一个小圆场，哎，就说过去了，但其实也还是一种废话文学的一种，就好像是打了个马虎眼儿，这事儿好像什么也没回答，但实际上呢就是把这事儿搞了一个很好玩的一个笑点，然后就慢慢的就度过去了。另外呢搞笑或者是幽默也可以化解一些激化或者是僵持不下的冲突。有些时候你会发现啊，两口子吵架最容易发生一种什么呢，就是也许吵着吵着就气笑了。气笑了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好像某一方讲了一个小笑话，或者是说逗趣儿了一下，可能就没那么尴尬了。其实当我们感知到谈话的氛围非常紧张，吵架可能一触即发的时候，幽默可能是缓解紧张局势或者是避免冲突的一种有效工具。比如说在商业谈判里边，我们的利益双方剑拔弩张，谁都不愿意让步，在这个时候一些玩笑话就可以缓解我们氛围当中的紧张，打破僵局，也有容易啊让双方在协商的时候各自有一个台阶下，促进一次良好的合作。比如说像我刚刚提到的，情侣之间出现了分歧，准备开始吵架了，也许或者已经开始吵了，越吵越烈。但是这个时候如果对有一方能够开一个小玩笑，甚至就是哪怕憋不住然后笑出来了，也可以瞬间扭转气氛。当然这样子一些化解冲突的幽默感都是可以适用于生活中的方方面面。第四个呢，就是它其实是一种认同感的信号，和相似的人建立连接。有些时候我们也发现这也是一种社交雷达。有些性格特别好的人，在一开始场子刚一开始热络的时候，他就开始表现出自己的强烈的幽默感。这时候有可能，比如如果我是一个非常外向的有意思的人，我也会觉得说，哦，这个可能就是跟我志同道合的人吧。因为在成年人的社交当中呢，能够找到自己特别心意相通的，或者是特别怎么说呢，就是有一种默契感的人，其实并不是那么的容易。所以说找到这样的人可以通过这种幽默感来体现，然后这样子的话我们好像就是一种加密的一种交流方式。比如说我在这一个当下马上知道，哦，原来你跟我是同类人，我们可能很快就能打成一片。所以说呢，有些在英文当中有一个说法叫做 joking relationship， 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出于这种关系的两个人呢，他们可以随心所欲的逗趣儿啊，或者是开玩笑啊，或者是就是随时表现出自己幽默感的一面，不必担心踩到对方的雷区啊，或者是不用那么顾忌说，哎，我说了这个笑话他是不是会多想等等等等。如果我们到现在已经知道了幽默是一个这么好玩的事儿，这么有用的事儿，那么如何我们能够培养出幽默感呢？其实我今天给大家整理了四个小方法，我觉得可能会帮助各位在接下来的生活当中，虽然很苦闷，虽然有些事情我们没有办法去扭转它，但是我们可以通过一些幽默的方式去慢慢的找到一种快乐。首先呢，第一个就是我们要培养出一种游戏的心态，就是 playful mindset， 就是游戏心态。什么叫游戏心态？就是很多事情不要看得那么重，不要那么的就是给自己很多压力，就是一种能够跳脱出常规很随和的心态。就是比如说你可以允许自己变成一个傻子，不用再执于一板一眼的一些真理啊，或者是一些道德啊，道理啊，就是你可以慢慢的体会出一种，哎，有一种玩乐的心态。当然这种玩乐心态不是伤害别人的玩乐心态啊，是那种不用担心自己说多了或说错了，或者是不要把自己看得太重要。就在很多人的场合，有些人怕说话是因为怕出错，但是其实如果你想变得幽默的话，你可以变得培养出一些游戏的心态。举个简单例子啊，比如说我们可以通过一些比较 刺激类的活动或者是游戏去探索去发现。比如说你可以下次尝试去玩一些推理的游戏啊，或者是密室逃脱或者剧本杀等等，也许有一些不同的逻辑思维可以激发我们的创造力，而且你把自己带入到另外一个人的人生中的时候，其实那个时候你就没有必要那么在意说啊，我说的话是不是大家很在意，或者是我开了这个玩笑会不会有人不开心等等等等。第二个呢，就是要训练自己的诗写性的能力。失协性什么意思啊？就是失去的失，协同的协，也其实就是幽默的核心就是一种不可预知性和失协性，就是好像打破了一些看上去很和谐的画面。只要是能够预判问题，或者是在故事上有一些不同的答案，或许就可以引发出一些笑点。就是比如说大家都知道 ABCD， 也许你可能调转一个顺序，把一些结论放到前面，或者是把一些别人想不到的东西放到其中的话，也许我们就会产生出一些意想不到的一些反应。就是看上去把一些不太协调的东西组合在一起，或者是把一些有逻辑的东西给它打散啊。比如说我们可以尝试用 yes or no 来说反话，就比如说明明你可以确定答案，但是你呢在不伤害大家的感受的情况下，诶，你可以说诶，其实也没有啊，怎么怎么怎么样的啊。另外呢，就是尝试可以用一些夸张的数字或者方法去描述一些本身很平淡的事实。现在小朋友都会做一些就是比喻啊，或者是拟人啊这方面的造句，我觉得大家也可以用这种比较形象的夸张的方式去描述。另外呢，就是可以尝试将对话的主体换成一个毫无相关的另一方。这个呢，其实就是需要一些小技巧了。比如说你是不是能把这件事情按到另一个人的身上，而且是一个比较恰当的人的身上。除了这些，我们还可以跳脱出一些常规的路线，比如说我们用筷子吃薯片，用红酒杯喝水等等等等，这些都是可能在生活当中不经意的一些好玩的事儿。第三个呢，就是要保持思维的高度灵活，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说白了就是你能接梗，是因为你听进去，而且你的脑子转得足够快。所以说想要变得幽默，我们的思维就要变得灵活好动一点。比如说幽默呢，其实就是来自于一种高度的思维灵活性，保持着创造力和好奇心。首先我们可以和不同行业的人打交道，接受各类的想法，让自己的大脑保持在交流和思考的状态。灵活性也可以发生在你被别人逗笑的时候，或者是通过从别人的幽默当中学习，多多思考什么样的梗能够触动自己和大家的笑点，而且可以让自己被这种幽默的氛围所感染，让自己的身边就充满着一些有趣的人。尝试看一些脱口秀啊，或者是线下的一些好玩的活动等等，都会让我们慢慢的保持我们思维的高度活跃，然后去找到一些有意思的点。另外呢，就是要保持一个积极的心态。在我们今天节目的一开始我就说过，就是有些时候我们真的生活非常非常的容易消极，容易焦虑，容易感到没有那么多乐趣或者是不开心的状态。但是我们自己一定要维持一个非常积极的心态，以积极的行为和心态去接受别人的幽默，然后慢慢的我们也会发现，也许苦中作乐也是人生的一种体验。其实善于运用善意的幽默和积极的情绪，我们都可以去抵抗一些抑郁啊或者是消极的心态。所以说当我们保持着一种自己就先告诉自己我们很积极的这种心态，你就可以跟随得了他们的幽默，你也可以创造出自己的幽默。要知道我们真正能够让自己感觉到有乐趣的东西是什么，我们才能够更好的去运用幽默这项技能，去交到更多有意思的朋友。如果你在生活当中一直愁眉苦脸啊，唉声叹气，或者是把自己包裹在一个很狭小的一个空间当中，你就会很难体会到快乐，你也很难从别人分享给你的快乐当中体会到乐趣，就更别说你自己要忧别人一默了。所以说我们觉得在有尺度范围内的幽默其实是会增进彼此的感情的。 希望大家听到这些建议之后呢，我们可以尽快的在生活当中使用起来。不过啊，也千万要注意啊，就是幽默感呢也是因人而异的，它是一种人格，也是一种人际交往的能力，也是一种生活态度。但是千万不要在不合时宜的场合，或者是不应该对他幽默的人面前去幽默。我觉得用一些生硬的技巧把自己武装起来，倒不如去慢慢的发现生活当中那些充斥着有一些些不协调的一些美。拥有一个幽默的心态，有趣的灵魂，我觉得可以给人生带来特别不一样的色彩。希望各位都可以自由自在的选择自己想要的生活方式，也能够在未来的每一天当中，用幽默的方法悠别人一默，悠自己一默。最重要的是，快乐、开心、笑口常在。好啦，我是主播思墨，今天特别开心能够和各位聊一聊幽默的这个话题。就算你是一个内向的人，不妨在心里边也可以没事儿逗自己一笑。我觉得有些事情也许真的就是笑一笑就过去了。就算新冠疫情或者是我们的生活被很多外界的因素所干扰，我觉得幽默的心态、积极向上、乐观的这种情绪一定会感染到你身边的人，同时你也会发现原来那些有意思的人和事儿一直在你的身边。好啦，今天晚上做一个好梦，在梦里边去学会做一个更幽默的人，明天起来阳光满满、元气满满的迎接新的一天吧。我是主播思墨，我在每个周末的晚上陪伴各位，祝各位做个好梦，在梦里都能笑出声。晚安。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